从四福音看主耶稣的足迹，耶稣升庭。
那再上一次谈到了主耶稣知道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呢都要来谋害他，但是呢他仍然坚持要到耶路撒冷去。主耶稣的这个决定呢其实令我特别感动的。你猜啊，耶稣当时是否知道自己去了耶路撒冷就要遭受十字架的酷刑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完全知道后果的，他知道什么事情等待着他的到来，也会怎样的发生。而在最后一次他进入耶路撒冷之前，主耶稣就曾经三次向门徒预言自己呢会受难，会被祭司、长老还有法利赛人所害，要受很多的苦，甚至被杀害，但是呢第三日就会复活。门徒当时听了之后有什么反应呢？那主耶稣说第一次的时候呢，彼得呢只是想劝阻他，却并不明白耶稣要受难受苦的意义。至于第二次嘛，门徒听见了就大大的忧愁。到了第三次呢，门徒就好像听了也像没听的一样。好，为什么我要这样批评他们呢？因为呢在马太和马可福音呢是这样记载的，当耶稣向门徒预告他将要受难和复活之后呢，就像镜头一转，耶稣的门徒呢他们在争啊谁做老大。而路加福音呢就更清楚地写下了这些门徒啊一样也不懂得，他们根本不晓得呢耶稣所说的是什么，连这些朝夕跟耶稣在一起的门徒他们也不明白老师，也不了解耶稣的需要耶稣的这个使命。那你可以想想哈，主耶稣当时是多么的孤单呢？不过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还是义无反顾的走上了这一条要迎向死亡的道路。好，现在就让我们呢好像走进了时光隧道哈，和主耶稣一同的进入耶路撒冷，看看耶稣怎样的面对那些要取他性命的人，也看看主耶稣在他生命当中的最后一个星期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也让我们一同来思想耶稣为什么要做要完成这一些的事情。真的盼望呢我们也不要像当时的门徒一样，千万的不要对主耶稣他的心意呢是毫不明白。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其实场面是非常的壮观的，耶稣也为这个时刻事前做了一些的安排，他预先呢就叫门徒按着他的指示找来了一头驴子，然后就骑上去，从山上走进城里来。那时以色列人的大节日逾越节快到了，很多犹太人呢都来到耶路撒冷过节朝圣。有些学者就估计当时啊群众的那个行列可能延伸到1公里之多，他们当中很多人都看过或者是听过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而为了表达对耶稣的爱戴，他们当中有人就把自己的衣服铺在地上，也摘下了树枝铺在路上，并且呢是高声呐喊的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耶稣呢就是这样在群众夹道欢呼声中进入耶路撒冷城了。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的浩浩荡荡的骑着驴驹进入圣城呢？ 我们知道耶稣呢一向行事低调，很多时候啊，行了神迹，他也不愿意让太多的人知道的。但为什么这一次却好像是一反常态呢？原来这一次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旧约的撒加利亚先知就曾经预言说，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呐、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耶稣骑着驴子，荣耀的进入了耶路撒冷，要表明呢，他就是弥赛亚，就是撒加利亚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君王，以色列人所盼望的拯救者。这位君王他有什么特色呢？撒加利亚说，他是公义的，施行拯救的，而且呢是谦谦和和的。可是啊，当时就站立在城门口来欢呼迎接耶稣的群众的心中呢，却不是这样想的。在他们的心目当中，眼前的这个耶稣呢，是政治上的弥赛亚，这个人将要成为民族的英雄，用武力的方式来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政权。他们怎么会想到这一位的君王啊，就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居然会选择了以受难受死的方式来建立他的国度呢？每一位朝圣者到达了耶路撒冷之后，当然都会到圣殿来献祭，主耶稣也不例外，他也到了圣殿去。当时的圣殿呢，由大希律王所建造，按照第一世纪犹太学者约瑟夫的记载，圣殿外墙呢是用黄金来装饰的，可以说呢非常的华丽堂皇。当耶稣进入圣殿的外院，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朝圣者惯常会看到的那些情景，就是有人在摆卖牛羊，有人卖鸽子，也有人在为朝圣者兑换钱币。哇，真的非常的热闹喧嚷。可能你也会觉得好像很不对劲，圣殿嘛，顾名思义不应该是神圣的吗？怎么会有人在里头在做买卖呢？就像一个市场呢。其实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献祭呢是要用牲口家禽的，而这些牲口呢也必须符合规定，没有残疾。至于奉献嘛，也需要用特别的钱币。结果呢，商人就看中了这个商机，就和圣殿里的祭司呢大家谈好了条件啊，就在圣殿里头呢搞一些跟这个宗教有关的商业活动，希望呢把朝圣者的钱呢弄到自己的口袋里头去。耶稣看见这些的情况，他有什么反应呢？你猜他会骂那些做买卖的人呢吗？不错，耶稣当时就很严厉的指责他们把祷告的殿变成了贼窝。可是啊，除此之外，耶稣还采取了更加激烈的行动，就是他赶走了所有做买卖的人，也推倒兑换钱币所用的桌子，还有家禽贩子他们的凳子等等。好了，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并不是一时冲动的。耶稣除了表达自己看到圣殿被污染的那一份的愤怒之外，他还要用这个戏剧化的也相当具体的行动来让犹太人醒觉，圣殿里的敬拜必须更新，圣殿必须回到它存在的基本目的。这里应该是向神祷告的地方，而不是大家呢牟利的一个商业中心。谈到这，相信呢你也会想起，不知道犹太人的领袖，哇，当他们看见耶稣洁净圣殿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的心里又会有什么反应呢？对他们来说， 耶稣这样做简直就是欺人太甚了。撒都该人是祭司，对他们来说，圣殿就是他们的权力中心，而对法利赛人来说，圣殿呢也是律法的象征。对那些亲希律王的政治党派来说呢，圣殿是以色列人政治和宗教的中心。这里发生了这样轰动的事情之后，意味着耶路撒冷的社会稳定情况就受到了影响。因此啊，这些不同党派的人呢就连成了一线，一起来要对付耶稣，要竭力的阻止耶稣呢继续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还有路加福音都告诉我们，当耶稣在殿里教训人的时候，撒都该人、法利赛人、希律党人，他们都来要和耶稣辩论，千方百计的要找到把柄陷害耶稣。不过呢，智慧的主耶稣不但没有给他们抓到什么的把柄，他还能够反手为攻呢，用比喻来劝导这些领袖要悔改。耶稣很想犹太人的领袖来明白，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神的仆人一直都受到了厌弃，被人拒绝，而现在神的儿子亲自来了，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开放自己的心来迎接他、接待他。这样的顽梗叛逆将会令他们失去了进入神国度的机会，而这一些的犹太人呢，他们所看不起的外邦人反而会因为接受相信耶稣而得以进入天国呢。你猜啊，犹太人的领袖听到耶稣这样的教导之后，有没有反省，有没有改变过来呢？我相信你猜对了，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反省。他们明知道耶稣的比喻呢是指着他们来说的啊，他们又感觉到无可奈何，因为不能在耶稣的讲论中找到什么可以攻击耶稣的缺口，因此呢，他们就干脆的变成恼羞成怒，聚集在当时大祭司该亚法的官邸里头，密谋用什么具体的办法来除掉耶稣。你呢可能会问啊，这些领袖他们真的有权有势，要干掉一个手无寸铁的耶稣可不容易啊，派人把耶稣抓住那不就行了吗？不过呢，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些的事情。当时呢，耶稣是有很多的拥护者的，如果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捉拿耶稣呢，这是相当容易会惹起群众的骚动，甚至是发生暴乱的。因此呢，要抓住耶稣必须在晚上比较少群众聚集的时刻来进行。可是嘛，在晚上呢，耶稣就会好像其他成千上万的朝圣者一样，会到城郊或者是城外去住宿，而要在黑暗当中在一堆一堆的人群里要找到耶稣呢，这也是谈何容易呢。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很需要一个经常陪伴在耶稣身旁的人呢，给他们来提供线索，使他们可以在夜深人静没有多少人在耶稣身旁的时候呢去抓住他。后来他们到底找到这样一个人没有呢？其实呢也不用太花心思去找，因为呢耶稣的十二个入室弟子、十二门徒当中呢就有一个叫做犹大的，他呢是主动的去见祭司长，他跟祭司长谈条件，结果呢收取了他们30块钱呢，犹大就答应，只要当他发现抓耶稣的好时机，他就会向他们来通风报信，并且带领他们到耶稣的藏身地点去抓人。现在犹太人领袖还有自己的门徒正在密谋要杀害自己，你想呢，耶稣他本人知道还是不知道呢？ 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全能的真神，当然是知道了。可是呢，他并没有因此而大动肝火，或者是方寸大乱。他还是要和门徒一起过节，吃逾越节的晚餐。那你还记得崇恩曾经跟你谈过逾越节的意义吗？如果你忘了，也没关系，因为现在呢，我可以再说一遍的。逾越节呢，这是以色列人的大节日，是纪念他们从埃及人的奴役之下重获自由的。当时为了让灭命的天使越过以色列人的家，不去杀害他们的长子，神呢就命令以色列人每家杀死一只羊，然后呢把羊的血涂抹在门框上。现在耶稣知道，在这一个逾越节呢，他自己也要成为代罪羔羊，不单是为以色列人，也是为了世人牺牲自己的性命。于是这个时候，他很想和自己所挚爱的门徒一同吃在地上的最后一顿晚餐。耶稣和门徒的最后晚餐是在一个布置整齐的房间里头来进行的。当时呢，巴勒斯坦的道路上可以说尘土飞扬，所以按照当时的风俗，以色列人步行之后呢，一般都会在吃饭之前先来洗洗脚。而这一次呢，在吃饭之前，耶稣竖起了自己的衣服，开始替门徒来洗脚。师长替门徒洗脚，这是何等的谦卑呢？更何况在当时的巴勒斯坦地区，洗脚本来就是仆人的责任呢。可是现在耶稣就是要以身作则，告诉门徒应当彼此服侍，并且学习他谦卑的榜样。洗完了脚，大家就坐之后，耶稣看着犹大，心里真的是相当伤痛。他就明明的说，在这群人中间有一个要出卖他。门徒呢，当然起哄了，大家都想知道出卖主的是谁呢？而耶稣呢，并没有说出犹大的名字，只是做了一些的暗示。可惜犹大还是没有醒悟过来。圣经说，撒旦入了犹大的心，他就起来出去找犹太的领袖了。耶稣告诉我们，那时呢是夜间，对犹大来说呢，不但是天已经黑，而是他的心灵呢也的确进入了黑夜当中，撒旦完全操控了他的心。除了刚才这两件事情之外，就在这一顿晚饭的时间呢，耶稣还做了一件事情，是跟我们今天教会生活息息相关的大事。当时他拿起饼祝福，掰开分开递给门徒，又说，这是我的身体。接着他又举起一杯葡萄酒祝福了，递给门徒喝，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然后耶稣更吩咐门徒说，你们以后都要这样做，为的是纪念我。听到这，可能的很多弟兄姊妹已经明白了，这就是现在我们在教会常常遵守的主餐的起源了。主餐又或者称为圣餐，这是主耶稣给门徒遗命，也是给每个基督徒教会的命令，要我们相信他的人呢，用吃饼喝杯的这个仪式来纪念主耶稣舍命流血来为我们赎罪。主耶稣面对那些要害死他的人呢，毫不胆怯，他也深深明白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其实呢，他是全地的主，绝对有能力阻止犹太人领袖的 这个奸计的，可是呢，他自己选择了要把性命舍去。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就记载，主耶稣自己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弟兄姊妹，你有机会和其他的信徒一同领受圣餐吗？如果有的话，你有没有珍惜这个纪念主的爱的这样一个机会，这样一个礼仪呢？